摩西医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5年1月14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Dr. Mose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114。晚上好，朋友们，当我们站立时，让我们来低头片刻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把我们从有罪的生命中拯救出来，允许我们被称为他的儿女。我多么的感谢你赐给我这些朋友，感谢我的弟兄，还有这群会众刚才所给我的赞誉，我不配得这些的祝福，但我要说一切的荣耀都归主耶稣基督，他将我从有罪的生命中扶起来并拯救了我，那借着他的恩典他给了我这些的朋友，主啊，这是你做的，我为此感恩。愿我借着你的灵总能算作配得与你的这些孩子们同行，佛，愿我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到他们，来表达我对他们所给予我的爱的感恩，也表达我对他们的爱。主啊，愿你今晚应允我们，通过传讲你的道和做你要我们做的事。主啊，求你应允，让你的圣灵掌管这里的每一颗心，来帮助我们领受你的道，让圣灵取过你的道，照着我们所需要的将它赐给每一个人。愿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晚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不配约瑟弟兄刚才所给我的赞誉，那以及你们对我的爱和表达出来的忠诚，但我确实非常感激这些的话。愿神与你们同在是我的祷告。我希望我永远不会背叛我们之间的感动。那只要你们对我有这样的感情，我在神的面前活得正直，我们就能一直彼此帮助。那无论我们的主耶稣那行多少的神迹，那如何证实这是真理，如果你们不相信不爱我，那我就无法做任何事来帮助你们。正是因为你们相信我，我才能够帮助你们。那在芝加哥这个蒙爱的地方，我今天跟一些的朋友交谈，那我告诉他们，我相信那如果说美国有哪座城市是真正准备好了迎接一次全城范围的大复兴的话，那就是芝加哥了。没错，我相信是的。我听说那了不起的传道人那格佩里要在那1956年过来，我相信是的。我祈求当他到达时复兴已经在路上了，那愿他只要接过这次的复兴继续的推动下，从得胜走向得胜，直到耶稣再来。你们需要一场伟大的全城范围的复兴，那此时城里似乎弥漫这种强烈的那悔改的气氛，尤其是在那些爱主耶稣的人中间。那我真高兴今晚能在你们中间享受着奇妙的交通。那今天我必须得做一次那广播，那会儿说的我才很快就会被播出的，那学习的录音啊等等，我想是为周日预备的，对吗，约瑟弟兄？那与我的好朋友约瑟弟兄以及艾克伯格弟兄一起。那说起来我称他为约瑟，那这是他的名字，是我喜欢约瑟这个名字，那他出现在 我喜欢这个名字。我爱这位弟兄，我全心的爱约瑟弟兄。我遇见了我的好朋友拉斯姆森弟兄，那今晚他就坐在我后面。那是里面接着另一位的牧师，我曾在华盛顿州的他干嘛有过一段美好的交通的时光。今天早上醒来，那昨晚的聚会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压力，这是几天来的第一次，那让我今早有点虚弱。那有些人们也许不理解这个，那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也无法解释，朋友们。我真希望不是这样的情况，但那确实是的，那让我虚弱的几乎站不起来了。我本身并不是个虚弱的人，根本不是，那你们是知道的。我自己说这里有负担架，那我希望我永远不需要用到它。昨晚躺在担架上的姐妹金凡也在这儿。约瑟就说昨晚躺在担架上的那位金凡也坐在会众中间了。他的问题是什么，在哪儿？那姐妹已经做了见证，她就在这里。那真是太好了。 他从12月8号到16号一直在梅奥兄弟诊所，他们把他送回了家，几乎没有或者说只有极小的希望。那9个医生给他做了检查，但无法为他做什么了。他来到这里，他的丈夫还没有得救，而忍着剧痛被抬到这里。我问他昨晚睡得怎么样，他说根本没睡，他太高兴了。哈，太好了，我对此非常的感恩。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任何的录音，那因为没有必要。那有人建议说，那这些人所说的那也许会被问到，那么那当然录音带已经给了我，那我有个副本，那所以等我回放这段的时候，姐妹我会和你一起欢喜快乐的。那我已经这么做了，无论都对你说了什么，无论都为你做了什么，我都极其的感恩。那啊，我这次可能会在芝加哥待一段较长的时间，那我想我会慢慢的来，也许会在有些的晚上讲道，做祭坛呼召，那看看有多少人可以接受圣灵的洗，那看看有多少人能够到主耶稣的面前，那并且是不是的举行医治聚会，那只要圣灵愿意引导。所以我想也许那今晚啊，我会讲一会儿，看看圣灵怎么带领。我甚至不知道我儿子在哪儿，他刚才来接我，但我不知道他是否发了祷告卡，那没有找到艾克伯格利兄，在大厅里也没找到他，我们本来应该等他，我才是有人提前接走了他。但我们都很高兴那能够来到这里，那说起那位姐妹，那她高兴的甚至睡不着觉，那那确实是个好的状态。是的先生，那多少人知道 FF Boss 沃斯？那你们都认识。顺便说一下，我相信了几天后就会来这儿，他刚从日本回来，是位虔诚圣洁的老弟兄，那他一直是个很大的祝福，我几乎到哪儿都得带着他。作为一名教师，他也许不能像保罗那样讲道，但是他就像我自己一样，那会那竭力抓住人的心。那也许当某个人给出一篇极具力量的信息时，有人会坐在会堂的后面享受，而这个可怜的人躺在这里，他身患癌症就要死了，那他并不在意有力的信息，他想知道如何摆脱他所处的困境。这就是博斯沃斯弟兄讲道的对象，那所以我爱他。那仅和这位老人在一起就是一种的祝福，那我知道他是神的仆人，那我知道这点，那只跟他在一起，那我就感到很幸福了。那这就是那我去聚会总是带着他，让他在下午的聚会中讲道，那就是那我们就那只要我离开了讲台，那如果任何人没能接受祷告，想要接受祷告，博斯沃斯弟兄就会立刻接着做，他得知了非常好的果效。他78岁了，依然像16岁那样年轻。那前面有次的对我说，那我问他说，博斯沃斯弟兄，你是怎么做到的？那你都这么大年纪了，那怎么还能这么活跃？他说，你误解了，伯南弟兄，我只是个孩子活在这个老房子里。那就是非常好的表达。几天前我跟他交谈，我说，伯苏斯弟兄从日本回来，那在那场伟大的布道会之后，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伯南弟兄，同样的老问题又回到我这儿来了。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真的太高兴了，都睡不着觉。所以你知道这是个非常好的老弟兄，那所以那我希望当你那78岁时仍然有那种的问题，因为太高兴而无法入睡。愿主祝福你姐妹，那有其他得了医治的人，有时候 Billy 还有其他的弟兄那试着对我来讲述，那说到做了一个梦，但是不记得那梦是什么了，那这完全是潜意识的行为，那是人那让为了给神，那就是这样。那你知道神首先住在一个称为耶稣的人的里面，那他通过流出他自己的血，那首先是个血细胞，那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起源。那血细胞里边有生命，那生命就是一个灵，那全能的神进入这童女的子宫，围绕着自己创造了一个血细胞，生出了儿子耶稣基督。那然后在哥尔丹那血细胞爆裂成为了一个喷洒出来的，那每个重生的人通过这喷洒的 进入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借着血被洗净，成为神的一个儿子，与耶稣同为后嗣，进入到神的国中。有一天我们要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那经上说得胜的，我要赐了在我宝座中与我同坐，就是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中与他同坐一般，那将是何等荣耀的日子，我们必要见他。那明天晚上我相信是这次聚会活动，那在这间会堂的结束，那然后我们要去莱恩理工高中。那我记得昨晚站在门口时，约瑟弟兄说会有一堂下午的聚会，那明晚若主愿意，那我想来讲一个讲到的主题，那还有周日的下午。那这些的见证真是太奇妙了，不是吗？那就在我刚从书房出来，走过拐角时，一个可爱的年轻的女士，那站在房间里，那她说，你不记得我了吗？那当然我一直在祷告，我抬头看，我说我好像应该认识你，我说我就是在哈蒙德得医治的那个人，曾是个酒鬼，现在已经好了，他被叫了出来。我记得这个女孩的见证，她坐在楼上的某个地方，那讲台上有个妇人，曾是一个著名的跳舞的，那位那弗雷德·阿斯塔尔伴舞，他远离了神，嫁给了一个天主教徒，之后的家庭破裂了，这个前夫有一个小儿子，那他成了一个吸毒人。我知道在开始的时候抵挡这点，那圣灵总是对的，那这事是正确的。那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同一个晚上，圣灵从印第安纳州的哈蒙德聚会的楼上和后面的地方对这个女孩说她是个酒鬼，那根据我能记得的录音带是这么录下来的，我相信这是事情的经过。今晚的从那边走出来，她也许就在这会堂的某个地方，那正在听我讲道，那她有一个可爱的见证。那我们一直在通过办公室等等的途径，那听到她的消息，她会写信来，每隔一段时间寄来奉献的等等，是个很可爱的人。那今早我在读一些的信件，有很多人写信来，在我们打开那神的道之前，我想读其中的一部分，那给你们看张照片。那这儿也许就在这儿，我会读这封信的全部，因为我只会读信里边的见证的部分，也许其中一部分是这人在信中说的某件事，想要为某个人祷告，那他们可能不想让这件事被说出来。这是1月12号的信。亲爱的巴兰弟兄，奉主奇妙的名问候你。上一次你在芝加哥举行复兴时，我带来了一小块布，要你为他祷告，那是给我孙女的，他是个脑瘫患者，我无法让他的爸爸妈妈去教会，他妈妈是一个未得救的天主教徒，他父亲也没有得救，这婴儿才五个月大，大部分的时间在医院里边度过的。但最终我说服了他们，把你祷告过的布条放在孩子身上，神几乎立刻就医治了他。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去过医院，那现在他已经是个健康可爱的宝宝了。他发来了这个小孩的照片，那成千上万的，这是在芝加哥，那从来自全世界成千上万的见证中，那你知道朋友，其实我要面对全世界的批评，要面对所有的世人对神的医治的批评。那即使在我23年的施工场上的传道生涯中，那在八年的医治复兴中，那即使只有这一件事情发生，也足以让我倍感欣慰了。有人得到了幸福，医生无力挽救了小婴儿的生命，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了。那你知道脑瘫是什么？那除非是神帮助，否则没有希望了。而他借着一块手帕被放在身上，立刻得了全能神的医治。我何等的感恩！于是如果你在这儿，神祝福你，这孩子的祖母，我相信这小婴儿会永远健康， 并成为神伟大的仆人。感谢你随信寄来的小小的奉献。那另外这里还有一封信，那我就不花时间读了，只简单的引用一下，只是一个见证。我从房间出来时才拿到这些信。我相信这个年轻的女士是来参加密歇根州本顿港的聚会的，那或者是上面那某个地方的聚会。那她出生在芝加哥，那你不会想到那有大约20几个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的。我们真诚地欢迎你们。那我亲爱的朋友们，那是带着主耶稣来，愿他的灵今晚极大的搅动你们的情感，使你们更加的爱他。那从基要上来说，圣经永远是神正确的道，它的每一部分都是末世的，全部都是神的道，神在他的道中。因此如果神在他的道中，那么如果你接受了这道，那就接受了神。那这就是神的计划，神的动机，神的态度，神的爱，神的救恩，一切都安息在他所印出来的神的道中。那如果那些话就像谷粒或种子，那你可以挑出来吞下去，那每一粒都能够准确的产生出在这里边所说的，而我们是借着信心来接受他们的。那不久前有人问我说，巴兰弟兄，在那些异象临到时，那里是神的一部分吗？我说那是神话语的第二位，但如果他说的与这本圣经不一致，那么他绝对就是错的了，这个才是首先的。那这个是神，他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那因此所有的医治都来自于神，他是行医治的那位，所有神的应许都来自于神，因为那是他给你我的道。但现在也许那这里有个情况，那无法达到那种能够相信的信心，那你知道那里是很难做成的吗？有时候我们甚至试图在情感中接受耶稣做救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得救了。那你说可是我相信，撒旦也信，那并不意味着你得救了。在你得救时，你是被赐予了救恩的印记，圣灵的洗。亚伯拉罕借着信心相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但神赐给了割礼作为一个印记，那或者说是对着信心的一个确认。信心就是权利。行，那比方说那一条面包，那值一毛钱，那这里是一毛钱，它不是面包，但我能用这一毛钱买这条面包，所以是凭信心我买到了救恩。信心不是救恩，信心买得到救恩。信心那一毛钱可以支付一条面包的价钱，但一毛钱并不是面包。行，所以你相信神，神就借着把你信心所产生的还给你，来证实你的信心。你说我信心要得医治，如果你有，那你就得医治了，是要对他的道负责，看到了吗？那如果你说我相信我得救了，就神就赐给你圣灵来证实的，那给你圣灵的见证，没错。那当你确实相信的时候，那么在你的心里边，每一个罪都消失了，黑暗变成了白昼，那旧人消失了，新人就重生了。那当你说我相信，然后什么事也没发生，那你继续活着同样的生命，只是简单的说我加入了教会，那主并没有接受那个。但当主接受的时候，旧事发生在你身上了，你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神的医治也是这样的，你说我相信神的医治，那你就要接受，那有事就要发生了。如果你真的相信，那就有事要发生了。如果你不相信，那为主所做的工就是竭力把人带到这样的水平上，使他们的信心不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明白我的意思吗？门徒们几乎不相信耶稣，他教导了那么多奥秘的事，他会主的方式教导，然后有另一种的方式教导，看起来他在每件事上都自相矛盾，他们无法明白那些比喻，似乎没有人能够明白他。那一路下去，在耶稣事工的末期，在约翰福音第15章，我相信是的，门徒说看哪， 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从神出来的，我们知道没有人需要告诉你任何的事情。行，我们借此知道你是从神来的了。耶稣说，现在你们信了吗？行，他们的信心看到了他所行的那些伟大的启示，通过灵的彰显被显明了出来。那接着他们的信心被提升到了可以接受的地步。现在我们确定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了。瞧，现在我们信了。那有多少的心理学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我并没有说你没有任何的意义，那对不起，那它有帮助，那心理学有帮助，但它不能取代现实。没错，那心理学是你所想的，或者说你从精神上能达到的地步，但事实则是神回来确认你的心理学。那再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实际上是一个证据，它向你证实时，那是一种确定的东西。那在约翰福音那第三章，那我们来读几节的经文，来听听这个。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今日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为什么知道他呢？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然而耶稣反对所有的神学，所有的教导。那耶稣把他们放到了一边，却教导由神而来的简易的真理。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就是他们知道的方式。耶稣做了一些事，把他们的信心提升到一个地步，认出他是神的儿子。那如果教会只是教导神学，你怎么知道呢？是不是对的呢？但当神在教会里面做工，将信心提升到一个位置时，你就知道了。瞧，这是神医治的方式。那我想从第14节开始来讲几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在耶稣与这位那不理解的长官交谈时，他使用旧约作为他所讲内容的经文的依据。耶稣在教义上非常的激傲，但这教义却与他们的神学相违背。那虽然在他们的神学中他们是非常正统的，并且对他们所信的东西那充满了信心，但他们却没有这样的东西，真理。经文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这条路的每一点似乎都是正确的，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我们必须确保自己是正确的，神在所有时代中知道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印证了他，他证明了他。那不久前，大约两个星期前，我跟一个人交谈，他说那那位神在旧约里边医治病人，那在新约里那他医治病人，那现在那不再是那样的。我说你承认他曾赐给他们能力医治病人吗？他说是的。接着他的道吗？是的。我说圣经什么时候说他把这个从他们身上取走了？我能指给你看他是从哪儿来的，你知道他在哪里赐下，现在指我看他从哪里被取走了，我就相信。那耶稣说，我必常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因为我要与他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耶稣说话给了他们一个比喻或者说那我可以那用一种的方式说一个预言，那还可以用另一种的方式来举个例子。他说正如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那让我们回到以色列的孩子们那里，那为我们的思想来立个根基，那我们要快点进行，看圣灵让我们关注些什么。那这些事并不是预先考虑好的，我只是来这里边那读了一段的经文，那经文去哪里，那我们也去哪儿。那我在想，以色列人被奴役了400年，他们在那里待了400年。那注意这点，在这400年的奴役中， 没有一处经文记着神在这四百年里为他们做过任何的事情。为什么？他们拥有的最后一位先知是约瑟。约瑟是由神生在这世上的人，为了要行出某些的事来应验神的旨意。那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你根本无法把某个东西塞进某个人的里面，因为那不是被塞进去的。人不能够成就任何的事，神借着他的拣选，在创世之前就选择要让什么事情发生。这就是为什么神从一开始就知道最终的结果，因为他已经把这些事安排好了。那这就必须得去到那个位置上。那约瑟到了出生时，他是个属灵的人，一个先知，一个先见，一个做梦的，能解梦的，这是属灵的。他被他的哥哥们憎恨，却被父亲所爱，那是基督完美的预表。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他，因为他是属灵的。那一个非常，那所有的经文都有复合的含义，那或者说那经文是循环往复的。那例如在马太福音中，我相信是这么写的，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马太引用的这段经文实际上指的是以色列。那当时神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以色列，那神确实把以色列称为他的儿子，但这段经文也是指耶稣的，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明白他是如何的重演了吗？那时间的周期会不时的回放，那历史会重演，那圣经在各个时代也重复自己。那任何学者都知道这一点，特别是那些从属灵的角度查考圣经的人，他们会留意圣经如何重复自己。那像这样循环往复，那确实如此。那约瑟的哥哥们无缘无故的恨他，因为他是属灵的。这就是今天所谓教会的一个预表。那各种不同的宗派，比如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那圣洁派等等，那形式化的不冷不热的成员们，那一起鄙视他。那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其中的许多人是重生的基督徒，那来自每一个的宗派。但那些是普通的那名义上的基督徒，仅仅是自称的基督徒，却从未通过属灵的启示得到过神的印证。那这是你唯一能够知道能力医治和救恩真正含义的方式，就是通过神的旨意和神道的属灵的启示。那你不会在其他什么地方学到的，只有通过启示。那在这点上留意一下，那我要稍微离开一下这个主题。那回到创世纪，当亚伯和该隐都来献祭时，这俩人都是信徒。亚伯和该隐都是信徒，他们不是无神论者，该隐不是无神论者，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是个信徒。那么如果只要信主，那就是神所要求的全部的话，那么该隐拥有与亚伯同样的信心时，神谴责该隐就是不公义的了。那敬拜的信心、献祭的信心、相信的信心，因此人们说，那你需要做的全部就是相信。那这确实是你需要做的全部，但接下来还需要神做些事儿。那注意一个印证，该隐敬拜，该隐给自己建了个教堂，一个祭坛，该隐在这祭坛上敬拜，该隐献上祭物，他跟亚伯一样的虔诚。但该隐带来的是他自己劳动的成果，那田地的果实，把他们放在祭坛上。那该隐肯定以为那就是那把我们赶出伊甸园的了，果子是必须劳苦才能够带来的东西。那他从肉身的观点上知道那棵树是禁果，所以他带回了果子放在祭坛上。那亚伯借着属灵的启示，通过神 借着他的信心所启示的，那明白了那并不是果子，而是血导致了那个。因此借着属灵的启示，那在最早建立的教堂里，那最早树立的祭坛上，出现了正反两方。亚伯借着属灵的启示，因为那是还没有写出来的道，神向他启示的，那并不是果子或者你手里边所做的功。他带来了血，献上了血，这个就为他做见证，证明了他是义的，因为那是属灵的启示给他的。那耶稣当时从变相山上下来时，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你是摩西，有人说是以利亚，是先知。他说的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那听见，那走上来，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注意，那快点，那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给你的。阿们。留意，你从不是在神学院里面学到的这个，你从不是从人的身上学到的这个。保罗说他不是来宣讲人的智慧，而是宣讲基督的大能，好让你们的信心不是依靠人的智慧，而是依靠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注意，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那传道人们，我的弟兄们，这里的天主教徒们，你们说他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这块磐石上，如果是的话，几天之后彼得就被盗了。那注意，其中一派说教会是建立在基督身上，不，基督是道，基督是神的启示，但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是在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这一属灵启示上，他是在那里建造他的教会的，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那基督不是磐石吗？那一方面基督是磐石，但他对彼得所说的是属灵启示的真理，是神的见证，说那是神的儿子，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那是属灵的启示，你只能在神许可的情况下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属灵的启示。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些孩子们在先知约瑟去世后的情况，那你就会发现那他们没有任何的出路了，当时的教会也许像任何的时候一样的正统，在摩西的日子400年之后，他们仍然有他们的长老啊、文士啊等等，同样的虔诚，但却什么也不是。这教会在这期间一直处于休眠，那就是我们多年来所生活的时代。没错，休眠了，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忽然间当应许的时间临近时，神就拆下了另一个那预定的受造之物，那被预定的被拣选的受造之物，生在了这个世上。他出生时发生了些事，他的父母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一个正确的神的孩子，所以他们就不惧怕法老的羞辱了。他们知道当他还是个婴儿时，神就已经造访了他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并不是那所有的组织，所有那精心的布置，那所有我们制定的计划，除非是全能的神所开始的，否则他们的价值还不如一张写了字的纸。神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他是唯一拥有钥匙的人。神只是任凭人在各国当中来到路的尽头，那么有伟大的四方会谈、五角大楼，那其他的一切，但他们最终都毫无意义。 神已经设立了审判世界的时间，一切都要展开，直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必须照着神在天上说出的方式来运行。是的，先生。那当摩西到场时，他无法不是摩西，他天生就是个先知。神派他下来，赐给了地上的生命，我们世上所有的法老都无法杀死的，这是神的先知。那么摩西一登场，那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这是神派来解救的先知。一旦神派了一个人，超自然的事就开始出现。当教会如此长时间的那死气沉沉时，在这教会没有了复兴时，当牧师只讲冷冰冰的枯燥乏味的道时，当某人说阿们，那所有的人都希望执事把他赶出会堂时，当你有了这种的教会时，那就是进入了休眠。然后哦，让神派特别人进去一次，你留意会发生什么，复兴的火焰会再一次回到祭坛，人们会为自己的魂哭求怜悯，生命会得着纠正，医治会在教会里边发生，迹象和奇事开始出现。因为无论创造的神在哪里，新的受造之物就会出现，新的生命就会来到，新的希望就会来到，等耶稣来临时，一切都会来到的，总是这样的。那让我们再快点的注意一下，那在旅途中，那这是当今教会旅途中的一个完美的预表。那神为他们供应了一切，并在前进的过程中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路，然后教会就开始冷淡下来，那他们就开始说神和摩西的坏话，那开始抱怨。那当他们开始冷淡下来时，疾病就进入了营地，火蛇进来了，开始咬人，以色列人中间出现了许多的疾病，那许多人死了。那一旦他们承认自己的过错，那摩西就介入为他们代求。那今晚在美国各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老实的认罪，没错，承认自己的过犯，并祈求神的怜悯。不仅仅是加入教会，不仅仅是开始拖延的聚会，而是在各地来自老师的认罪，主啊，我们做错了。那关掉地下的酒吧，所有的妓院，把香烟从柜台上面拿走。那不再允许卖威士忌，向神证明我们为自己感到难过。那关闭夜总会，跪下开始祷告，这才是开始复兴的方式。没错，那是真的。好好想一想，看看他们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这些都是徒劳的。那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除非你真的向神证明你是真诚的。就是这样的，你的医治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可能只是经过这条祷告队列，又经过另一条祷告队列，触摸这个，触摸那个，说这，但除非你跪下向神证明你是真诚的，并且破釜沉舟，说出啊，我来了，那时就会有事发生了。圣灵也是一样，你说我已经寻求圣灵很多年了，我并不是在责备你，你要么是被错误的教导了，要么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要么就是你不明白神对他的道负责。彼得在五旬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是经文，就像我知道如何读册一样的清晰。如果你悔改并且受尽了，如果你的信心是正确朝着神的，那么神就有义务在你顺服着道的那一刻赐给你圣灵。你相信那个，神就必向你印证。只要你的心在神面前正确，你得了正确的教导，相信在这血剧走上去，就必有什么事发生了，因为神愿意把圣灵赐给你，远超过你愿意接受的。那我们再往下讲一点。那当摩西 去跟神交谈时，他说，神啊，我对此能做什么呢？那诸位圣灵，那快点，神说你用铜做蛇挂在杆子上，把它在以色列人中举起来，仰望着蛇并相信的人，所有的疾病必得痊愈。那首先铜、那杆子和蛇都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铜蛇，那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那么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他们跟神争执，他们犯罪了，那是蛇咬他们的原因。那他们所有埃及医生的智慧都不能够医治蛇的咬伤，因为那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所以神知道只要能够除掉罪，他就能够除掉疾病，所以他做了这铜蛇。那这蛇，那首先那代表罪已经在伊甸园受了审判，这蛇那他的腿被废掉了。那铜代表神圣的审判，铜祭坛那代表以利亚时代的同样的天空。那当时亚哈统治该国很久了。那杆子代表十字架，每件事都代表基督。为什么他预先显明这事呢？神在起初他只让以色列人在他将要做的事上来得着利息，明白吗？在神的思想里，基督已经被钉了十字架，因为这是创世以先就被杀的羔羊。那回到伊甸园，基督在神的思想中那成了他的道，那只是还没有成为物质的，但是知道的是，因为这已经应许了，那在付上定金之前，他就叫以色列人得了红利。那所以为了显明的是什么，神既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的，他就在这里造了一个能够代表他的东西，所以借着这蛇他们可以看到将要发生的事，借着那个他们接受了医治。那当他们能够除掉罪时，也就必能够得知医治。好，那能使为了公会的信徒的感觉很好，不是吗？瞧，除去这个起因，你就已经得着了医治，提取了利息。那如果神在这无限的思想里，他预先知道几百年后耶稣会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让以色列人借着神迹得了医治，那么在基督被钉十字架后，那更会有多少能得这医治呢？如果那个是预表，那么原型更能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岂不有比摩西时代更伟大的计划吗？那一人当摩西从旷野出来时，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软弱的。40年之久，摩西医生，我能想象，如果今晚这里有位医生，你肯定想要他的一些的处方呢。带领了200万人，200万人中每晚有多少婴儿出生？那有多少老人？有多少瘸子？多少疾病在他们中间？摩西医生照看着他们每个人，领他们经过，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软弱的。啊，医生，你甚至连个一个家庭都照顾不了那么好。想一想，为什么摩西医生有处方？你们想看他的处方是什么吗？那我来指给你们看，让我们来看看他公文包里边的是什么。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 这就是他需要的全部的处方。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医生把这个处方放在你的公文包里，我告诉你的病人就会好了。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如果这位母亲和孩子病得很重，我耶和华就是医治你们的。如果被蛇咬了，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有人断了条腿，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那如果他在旧约底下行了那事，今天的约岂不更伟大吗？如果他在影子底下那么做了，那在原型之下更能做什么呢？那你知道吗，基督徒朋友们，我开始相信我们正处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时刻的开始了。我确实的相信那所有的线路都在被疏通。那你知道那些被各种的教义神学各种的东西就是被不信所阻塞的，那这些东西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啊，没有意识，这会是神奇奇事的日子过去了，我们只是自动的相信了这些的话。但到了一个地步，那是神，那不是人，否则我们就仍然是那种老朽的形式化。那看看科学在过去150年中取得的进步，想一想100年前人们传递信息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书信或口耳相传，那今天人们可以通过电话、电报、无线电、电视来传递信息。想一想他们传递信息的方式以及他们的进步，想想150年前一位法国的科学家，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不就先读过他的故事，他证明或者说他能证明，那只要地球按照那一只的方式来旋转，那地球周长为25000英里，因此每小时必须转动超过1000英里。那如果一个人以每小时30英里的惊人速度前进，那地心引力就会把他甩出地球的。科学证明，天哪！我想知道他当时是用什么飞的，气球。那注意，他们今天要关注那个结论吗？你跳进车里边根本都不用想就能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行驶，肯定的。那前几天我看见一个小型的福特车，据说每小时能跑150英里，我根本不在意那个科学家所说的，因为科学已经进步了。那科学家们在分裂原子，你知道科学家在研究空气中的元素和原子时发现了什么吗？那原子不断的回旋分裂，那直到回归到神，那光回归到神。科学正在证明这些，因为他们最终再把它指向神，他们发现最终都回归了。那在这个讲台上不久前有个伟大的科学家讲过话，当时他在后面的屋子里询问我关于那道光，那道天使之光显现的事情。那件事在报纸上，那照片上都有记录。他说伯纳姆师他把仪器放在一个圣徒的身上，他要死了，那他要去世了，他对此一无所知。当他死亡袭击的时候，他并不惧怕，他抬起眼睛，那求神赦免他的每一个敌人，并为了活出了生命而感谢神。那当一切的指针指向灵时，那有足够的能力那从那个妇人身上出去了，某种超自然的东西从这里面出来，那被仪器捕捉到了。那个仪器是用类似于测谎仪的原理制成的，你的神经的系统那的被造不是用来说谎的，你可以在手腕上戴一个装置，那把它放在那让你试着说某件事，如果你对这事没有说实话，都显明了你在撒谎。因为有一种的压力通过你的神经作用在你的光上，那种能量是人的魂，而人在最初被造并不是用来撒谎的，而是为了说真话的。科学已经把这东西制成了专利或某种的装置，那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真理。那这位神的圣徒要死了，他从自己的家中被赶了出去，那因为他相信神。那他们说他疯了， 你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并信靠他，那从那个女人身上出来的能力足能够传递出一个能绕地球五圈的无线电的讯号。我相信是这样的，那种的能力来自那垂死的女人，她临终时发自内心真诚的祷告，越过了月亮星星，一直到达了神的宝座，然后他把仪器接在一个垂死的无神论者的身上，那就是得了性病。他派了一个年轻的女士进去，那在这情绪激动起来，当他对这个女士发怒，开始咒诅并往称神的名时，那仪器的指针就向相反的方向转，那偏转的程度和之前的基督徒一样。这科学家就悔改信主了，他说如果神尊重那些以荣耀的方式使用他的名并如此信靠他的人，我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并接受他为我的救赎。于是他说，普拉姆士，那些环绕着救赎啊圣徒们的光，那并不只是某种的心理概念，那就像铜蛇一样，是神在那时的显现。那这一边科学证明了是真的，哈利路亚。但是在他们有相机拍下这个照片之前，那说明有能力围绕着每一个的信徒。你的道是真实的，主，我们祈求你在高举主耶稣基督你的爱子的这些话中与我们同在。他曾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哦，神啊，帮助我们在众人面前高举他，帮助我们将他高高的举起来，说父神已将他升为至高，他超越了每一位天使长，他比天神的名更尊贵，他的名是至高的。在他从死里复活时，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了我的手中，你们要去到全世界传讲这福音，看到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天父啊，我只有这种可怜谦卑的方式，这依然蒙了祝福。我感激并且感恩那位遇见我的那位伟大的天使，好像现在就站在讲台上提醒我叫祷告队列。父啊，今晚也许会发生一些的事儿，导致许多的人相信。那么当聚会结束时，我祈求每一个不信的人都冲到祭坛前说我现在相信，那些没有圣灵的人员，那么今晚在座位上就接受圣灵。今晚那些寻求神的人，愿因你的同在而成为荣耀的业。我们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奇特的事在基督徒中间运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到卡什么号码，昨晚是这一堆吗？我们叫出了前半部分对吗？那我们叫大概，那昨晚我们多少？大概20个，那都祷告过了吗？好的，那我们叫出后面的，昨晚祷告了大约15个对吗？好的，那我们今晚就那从叫出15人开始，那让我们从这85号开始，85到100号，那谁有这85号请举手。离我们这事过来这儿，就在这儿。谁有这86号祷告卡86号请举手好吗？86号，86号，好的，没事。87，谁有87号？好的。88号，好的。89，谁有祷告卡89号？你在这儿吗？请举手。89，有吗？90号，谁有90号祷告卡？91，92，93，94，95，我看到95了吗？好的。96，97，98，99，100。那让我们花点时间先在这些人身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在这祷告队里中的人有人可能在早上之前就死去了，我不知道，我并不是这么说。有什么东西说要进行祷告队列，那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这里有多少人是相信的，生病了今晚想神医治你的，那举手。那我只想看他们坐在哪儿。主在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在音乐开始弹奏或别的什么东西出现前，光已经在这儿了。赞美归给神。这种事儿很少发生。今晚我要你们全心的相信，我要你们为了神的荣耀而相信。那真希望我没有叫祷告队列，甚至在没有叫出祷告队列前，我就看到他在会众中运行了。我非常感谢主耶稣基督。哦，真希望此刻能看到这间教会的突破进入了伟大的空间，让这里的每颗心都融入其中。我告诉你，早上的报纸会满载这些的事，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明天人们会从新奥尔良等其他的地方赶来，饥渴的基督徒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边从世界各地飞到这里，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突破进入这个维度的话。哦，希望我能找到词汇来表达这个。那不是我，我只是个人，行，我只是个人，但他是神。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美好，何等的荣耀，我们何等的爱他，何等的宝贵。我以前常唱一首老歌，因为它对我如此宝贵。你相信这点对吗，律师？你相信吗？如果告诉你说你的关节已经好了，你愿意全心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相信他会医治你吗？他已经医治了，你已经痊愈了。赞美归给神，他是何等的荣耀。你是从城外来的对吗，律师？你从密歇根州的大溪流城来，你正坐在那里想着某事，问题是你一直在失去记忆，你无法正确的思考，对吗？坐在你旁边的女士也来自密歇根州，没错。你来到这里是想寻求一个与神更亲密的同行，你会得到的，不用担心，你的机遇回来了，你对此再也不会有任何的麻烦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今晚就在这里，对神要有信心，全心相信，你会看见神的荣耀。你想你的痛苦窒息吗？坐在那里女士有膀胱的问题等等，对吗？你得医治了，耶稣基督是你好了，你的信心医治了你，疼痛全都消失了，你知道那是对的。阿们，我们不一定需要祷告队列，也不需要了。你唯一需要的是有一点的信心来相信神。只要你能相信神，神必为你完成其余的工作。他何等的美好！你们坐在后面的老人家担心他前列腺的问题。你做过手术对吗，老爹？仍在困扰着你，不用担心，他离开你了。神祝福你，只要信心相信。年轻的律师坐在那儿，有背部的疾病，他想知道对此会发生什么。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阿们。坐在后面的律师有鼻窦炎，你想摆脱那个问题对吗，律师？好的，你得医治，可以回家了。哈利路亚，他在这里，他是晨星。来吧，女士，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 神认识你，你必须立刻得救主的帮助。你去看过了医生，医生检查了你，检查是来自乳房的，右边的乳房是乳腺癌，你没希望了，那是医生说的。耶稣基督受死为我医治你，你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这魔鬼，让我的姐妹得自由。阿们。神祝福林女士，请过来，女士。据我所知，我们彼此是完全的陌生人，对吗？我们彼此不认识，医生从未见过你。几天前你刚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对吗？有个亲人或朋友去世了，或别的类似的事情。你是个传道人，你有一个肿瘤，对吗？你相信你会痊愈吗？全能的神，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妇人，主啊，愿你医治她。阿们。神祝福你，女士。那我正错过不管是彼得保罗，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知道他的灵，我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错过了他的灵。那这是病人吗？女士，我对你是陌生人，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你，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俩，对吗？你相信吗？你是为了某个人站在这儿，是一个姐妹，或者是半个姐妹，不是亲姐妹，是半个姐妹。她最近病得很重，是，我相信她说，我没看懂，那我相信她说是风湿弱，对不对？医生，你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她也发烧。有个生病的儿子，也想为你的牙齿祷告，对吗？过来这儿。亲爱的神，你创造了天地，将你的祝福降在这妇人的身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阿们。你全心相信吗？你想见我是为了别人，对吗？你想请我为一个弟兄祷告，因为有精神病，对吗？有一位年老的女士，你想让我为她祷告，那是你妈妈有糖尿病，对不对？你需要与神更亲密的同行，你一直想要，你从未真正感觉到自己在完全的准确的行他的旨意，你现在愿意把你的一生都降服给他们，愿意回家接受你所求的吗？你相信如果你那么做，完全的奉献，神就会回应你的祷告吗？我也相信，全能的神，奉你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位奉你名祝福的女士。阿们。你好吗？我真的全心的爱他。那你不该，那需要更多的朋友了。只是，这只是，我无法解释这个。哦，你需要什么？圣灵还能多做什么呢？那只是，哦，此刻会发生什么呢？你好，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我不认识你，只是我知道唯一能接触你的是神。通过神的怜悯，是我能服侍你的唯一的方式。我只是一个人。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对吗？因为你是基督徒， 你最近有一个很伤心的消息，医生说你好不了了，你得了癌症。没错，你不是来自这座城，你是从一个许多湖泊的地方来的，威斯康星，欧文，威斯康星。你的名字是雷加尔，你的名字缩写是 HF。现在回家接受你的医治吧，耶稣基督使你好了。不要抵挡那个。耶稣曾对彼得说，你是彼得，你的名字要叫基法。你相信吗，律师？你有妇科病对吗？那里那个律师也有，你们律师还有甲状腺肿，你们两个都得了一只。你相信吗？站起来一下，站起来，我不在乎你有什么问题，站起来。我现在相信主耶稣基督，我现在接受他作为了医治者，全能的神，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一切的疾病。我奉你儿子耶稣基督，赶出每一个那魔鬼的能力，离开这里的每一个人。